欢迎收听 UDN Global 转角国际重磅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UDN Global 转角国际重磅广播。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尹芝。
今天的重磅广播是七号第一次跟尹芝来搭配，先前有在 Daily 跟大家聊过。就是发生在3月22号晚间的莫斯科的恐攻案。
对，
好，那这个恐攻案呢，因为犯案的是所谓的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我们在简称上面你会看到在英美的媒体里面会写 ISKP 或者我们讲 ISK。
对，
好，那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会都先简称是 ISK。那主要会找尹芝来呢，就是基本上是因为这个专业术业有专攻啊。好，本组转角国际里面现在对这个中东议题啊，还有恐怖分子的议题啊，研究最多的其实就是尹芝哦。那我们其实也有看到很多的读者跟听友，他们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恐攻事件之后，其实都会有个疑问，就是传统上好像印象里面认为伊斯兰国他的攻击对象很少会是俄罗斯，
对，
或者没有想到说，哎，怎么今天打进莫斯科的居然会是伊斯兰国？那双方之间到底是不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到底有什么样地缘啊，或者是其他的仇恨关系？那我们今天的重磅广播要来把它重新爬梳一下哦，到底这个事件它对莫斯科其实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以及我们怎么回头看一下这个所谓的 ISK， 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跟背景？它在中亚这一块它又是什么样的脉络？好，那我们先回过头来先大概讲一下当初的事件，3月22号发生在莫斯科的恐攻。那事件之后呢，其实即便到现在伊斯兰国都已经公开好几次说凶手就是我，那他也有公布了声明，也公布了证据，就是枪手在攻击的这些相关的资料跟证据哦。那加上欧美的个情资，其实你综合起来，那的确凶手就是伊斯兰国，应该基本上是十之八九了啦。可是普丁的说法里面，他到现在还是会把真凶，他还把它牵连到说那个背后一定是西方、乌克兰等等哦，他们在后面指使。那这个说法其实是蛮吊诡的。
那我们其实看到就是大家都会怀疑说第一个时间是真的是伊斯兰国做的吗？那其实我们可以确定说，因为很多相关的证据跟发布还有反恐专家的观察都发现这些声明内容跟证据上是可信的，所以主要来说大部分的人都是相信主要犯案者就是伊斯兰国的单位。但为什么普丁还是要坚称恐怖组织是跟乌克兰挂钩？其实这个逻辑呢，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以前我们提到俄罗斯的恐怖分子的时候，通常比较老牌的我们会说是车臣的分离主义者。那他们因为一直非常渴望脱离俄罗斯联邦，在1991年的时候就已经宣布要独立，可是后来俄罗斯打了两次车臣战争，是非常强硬的把车臣收了回去，所以当地到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分离主义者，那就常常会发起恐攻，会针对俄罗斯政府或者是车臣的总统卡德罗夫表达不满。卡德罗夫他其实就是普丁的非常忠诚的手下，也是极尽高压手段去监视车臣人民，对，那人权破坏记录是很不堪的。那这个卡德罗夫其实他在2022年乌俄战争开打的时候，他就有率先的带着车臣的部队去参与战争。那据他所称，这批卡德罗夫军的人数有高达7万人这么多。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乌克兰也有就是在同年2022年10月的时候去宣布说他们承认了流亡的车臣伊斯兰政府是主权国家。那这个流亡的车臣伊斯兰政府目前也有派兵帮助乌克兰反击俄罗斯，虽然人数比较少，对，所以说其实车臣人的两派势力他们早就已经卷入了乌克兰战争，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普丁会在第一时间就指控乌克兰。然后顺便提一下，莫斯科史上最严重的恐攻案件是1999年的公寓连环爆炸案，当时至少290多个人死亡，那时候的总理就是普丁，他在爆炸案之后就立刻的回军进入车臣，然后压制住了车臣军。后来就有很多的分析跟阴谋论认为说， 当初的爆炸案可能就是普丁政府自导自演，然后我就是为了有一个借口可以去镇压。所以说在普丁他掌权这么多年的脉络里面，只要是针对俄罗斯的恐怖攻击，对他来说可能就会等于是穆斯林跟车臣人，然后现在跟乌克兰有挂钩，是可以理解这个逻辑在，但并不代表说他的指控就是正确的。
对，这部分我们其实某种程度可以回到普丁政权的特质跟他的政治特性有关。第一个是俄罗斯属于集权独裁的国家，那普丁个人的行事风格有可能也会导致他对情资的判断，就像刚刚尹芝讲的，就他常年的政治经验来讲，如果有发生针对俄罗斯的恐攻，他脑海里面会出现的第一个 排名顺序
车臣人
可能是一个，这个前提就是如果在我没有正确情资之下，他可能的判断。可是如果我们会又回到这一次莫斯科的事件，他前面到底有没有情资，这个我们目前是不晓得了。我们只有看到一个说法是美国有说基于这个人道的这个考量，有事前把告诉俄罗斯说，你们可能会受到恐攻。那俄罗斯的说法是说，第一个他们讲说没有，你们才没有跟我们讲啊。第二是说你们又要扰乱我们大选，因为刚好那段期间是准备俄罗斯要大选。的确在某种封闭的这种政权之下，他即便收到来自国外的情资，他可能也会觉得搞不好是要来误导我。好，所以这种种判断可能会影响他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那第二就是我们刚刚讲到1999年那一次，那当时这个恐攻案后来有很多阴谋论嘛，
对，
说普丁自导自演给自己制造一个机会让自己好像来镇压这样子。这一次的莫斯科事情也有人在说是阴谋论，
对，
说可能是刻意让它发生，然后好让普丁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反应。
对，
不过这其实都没有证据啦，都听起来是好像很合理，但仔细想想其实都这个说法有点难
臆测。
对，而且有点难说得过去，因为这次死的人真的其实人数不少。
对，
好，不过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要看这一次的犯案，那并不是车臣人，那是所谓伊斯兰国。那为什么会有伊斯兰国的分部组织这种分支的呼罗珊省要特别来打莫斯科呢？其实我们在当时写新闻的时候，当天第一时间是由影子来写嘛，
对，
你没有提到有一个点，就是说也有一个说法是会认为伊斯兰国把这个当成一种宣传方式，
是
对告诉世界说我现在有能力来策划这一种打到人家家里面的恐怖攻击。
对，
好，那这个方式有助于可能号召他的势力，巩固他的力量，那也有可能是对其他的目标国家造成一些威慑。除了这点之外，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脉络在里面的。
那我们其实有提到嘛，就这次恐攻主要的行动者就是伊斯兰国呼罗珊省这个组织。那它在英文缩写上的话会有 ISKP 或 ISK， 这个 K 代表的就是呼拉珊，这是一个中亚的古地名，它泛指的就是从新疆到里海还有阿富汗到俄罗斯这一大块区域。伊斯兰国呼罗珊省，那我们以之后简称 ISK，它是一个创立在2015年的极端组织，成员主要是塔吉克人跟乌兹别克人。那它早期的时候跟盖达还有塔利班都有合作，可是现在已经跟塔利班变成死对头了。那我们提到其实中亚现在已经有很多不同的极端组织，那其实他们会长期的把俄罗斯都当成伊斯兰教的敌人，因为他们指控俄罗斯对中亚的穆斯林，对他们境内的中亚裔的穆斯林实行压迫，对移民很不友善，就是警察动不动就会搜查穆斯林的清真寺啊，或者是对穆斯林遇到的犯罪事件也比较不在乎等等。所以在近年的公关宣传中，中亚的极端组织就会常常号召说要对普丁的异教徒政权召开圣战。那这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俄罗斯其实也在2015年的时候加入叙利亚内战的战局，那帮忙阿萨德政权反制逊尼派的武装势力，那这是 IS 当初会在叙利亚溃败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对 IS 来说，对伊斯兰国来说，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种下了对俄罗斯的很深的仇恨。那其实普丁自己在2021年的时候也有承认说，伊斯兰国已经把触角伸进了中亚， 然后他还批评塔利班控制不了极端分子，所以理论上他自己应该是非常清楚这个状况。
对，就回到回来刚刚那个问题啊，理论上他应该是知道自己的敌人当中有一部分可能来自这个伊斯兰国。
对
对，那我们这边刚刚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刚刚讲到我们缩写 ISKP 或 ISK、那可能有的人会想说，哎，他好像比较常过去听到的，这十几年来比较常听到是 ISIS 嘛。但因为 ISIS 它指的是在叙利亚跟伊拉克为根据地的伊斯兰国，然后刚刚讲到那个 ISK， 那这样子地理上就可以分出去了。 ISK 就指的是在呼罗珊省的，那就是以中亚这一带为中心，那再加上地缘政治的关系哦，普丁过去在2015年的时候涉入了叙利亚内战，那这当然部分就会开始跟 跟中亚这边、有一些利益上的矛盾跟冲突，那加上跟塔利班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才让当地的这种地缘战略变得更加的混乱，那矛头也就指向了俄罗斯啊，那还以及对于穆斯林的压迫。
那我们补充一下，现在中亚其实也有很多的极端组织，那里面有很多是跟盖达或是伊斯兰国有结盟的，比较有名的几个叫做例如独一与圣战营 KTJ， 或是伊斯兰圣战联盟 IJU， 还有布哈里宣教者营 KIB 等等。那他们的特色是大部分都是逊尼派的穆斯林，然后奉行的是萨拉菲主义，也是一种极端保守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那萨拉菲主义不但抗拒西方的价值观，排斥异教徒，他对自己教派以外的穆斯林还比对外人更残忍，所以 ISK 过去的攻击对象很多都是阿富汗或是伊朗的什叶派族群。在这些中亚极端组织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叫做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Turkestan Islamic Party TIP，它的前身就是我们过去知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突或是东伊运。那 TIP 主要的成员是维吾尔人，早期的话就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去反抗。那现在他们期望在中亚建立统一的维吾尔国家。那 TIP 它现在是联合国认定的恐怖组织，美国以前也把它认定为恐怖组织，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说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东伊运还存在，所以就已经取消了这个认定，那这一点当然是被中国强烈反对的。
对，这件事情就是有连接到新疆的再教育营。
对，
在中国的论述里面，其中一个所谓他们在新疆要执行的反恐，那很大一个目标就针对所谓东突。过去的动乱里面，大部分中国都会指向说，那有东突分子在里面煽动啊，或者也怀疑，如果你今天仍然在保持你的高度的穆斯林生活，或者讲维吾尔语，他就会怀疑你可能想要跟东突有所联系啊。那当然这个是在中国的论述了。好，那这边我们也再来补充一个问题哦，那为什么在中亚地区它就冒出了伊斯兰国的分支呢？
我们先回顾一下 IS 大概是在2013年左右阿拉伯之春之后，它在全球就是崭露头角。那当初国际新闻的焦点比较多是放在叙利亚跟伊拉克，因为这两边就是 IS 的发源总部嘛，那当地也是战争的规模比较大。可是其实在镁光灯的焦点之外，全球各地一直都有很多 IS 的附随组织，像非洲跟东南亚都有，离台湾最近的应该是 IS 菲律宾的分部。那他们很多是当地原本就存在的穆斯林武装团体，可是因为认同 IS 或者是想要更多的资源跟名声，所以他们选择效忠 IS。 我们可以把恐怖组织想象成黑帮，本来就是会竞争，然后常常会有分裂或是合并这种事情。那这也是为什么恐怖组织犯案后他们都会要急着承认，因为这是他们可以在同业面前展现自己的能力，
然后一种火力展现。
对，就可以吸引更多人去效忠他们，然后也吸引更多钱流入。那中亚的穆斯林是怎么样跟 IS 建立关系的呢？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他本来就是家乡的恐怖组织然后投效 IS 之外，其实有很伊斯兰极端分子他们会赞扬一种叫做迁徙的行动。在伊斯兰教里面， Hijra 迁徙的原意其实是说，如果你所住的地方不适合实践伊斯兰信仰，那你就可以去更适合的国家去履行好穆斯林的义务。 可是在极端分子的思想里，为了打胜仗而迁徙也是一种受鼓励的 Hijra。 那在伊斯兰国全盛的时期，大概是2014到2016年的时候，欧美、中亚、北非都有很多穆斯林，他们觉得他们受到了感召，就这样子跑去了叙利亚或伊拉克，变成 IS 的一份子。那关于外籍战士是如何加入 IS 的，还有他们加入之后的生活又变得怎么样，可以参阅我们转角前主编张正宏在2015年写的两篇文章 ISIS 外籍大兵手记。
这两篇文章是2015年、那时候转角国际刚开战，
对，
将近十年前，当时年轻的张正宏写了这两篇， 我自己印象很深刻。那时候你因为你认识他也蛮早了嘛，
对，
我们应该都对当时那一篇很印象深刻， ISIS 外籍大兵手记。
对，
就是假设我今天是个外籍人士要加入 ISIS 的话，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
签下去之后会怎么样啊？怎么签？
对，因为我自己女生嘛，我没有当兵的经验，那我当初看到印象非常深刻，就想说这样子两篇文章，如果是当过兵的男生来看的话，应该更有感觉。
对对对，不过因为他那篇文章先讲一下，因为他那篇主要当时讲的比较特别，是因为是欧美籍的，那欧美籍的这种传统上好像跟 ISIS 感觉完全没有关联的这种比较特殊的案例啊，不过在我们放在中亚的话，其实是观念是类似的，
对，类似的。不过也蛮有趣的是，我印象中当时有报道提到说，那些中亚的穆斯林，他们有些长得其实也是北高加索人嘛，
哦、
白人脸的样子，
对。
然后，但他们去加入 IS 以后，他们处境比欧美的更可怜，因为他们通常就比较穷，然后他们的语言又不适应。叙利亚、伊拉克都是讲阿拉伯文，可是中亚就是突厥语或是波斯语或是俄文，
嗯，
所以他们其实当时也有很多报道提到，他们是很会被 IS 的本地成员瞧不起的，
看不起，然后待遇又不好。
对，
好，那我们前面有讲到，跟俄罗斯之间有一些宗教上的或者民族上面的这些仇恨，那这个仇恨在中亚的脉络里面，它又是怎么一回事？
好，首先我们先想到俄罗斯嘛，它很大，幅员很大，但它的经济发展是很不均衡的，就还是以我们知道的莫斯科或圣彼得堡这些大都市为主。那在俄罗斯国内的南部，包含车臣啊、印古什这些穆斯林为主的区域，经济发展上大部分都可以说是很落后。还有像前苏联，我们刚刚提到的中亚的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这些国家的人民呢，他们也很常为了赚钱就会想要去俄罗斯的大都市工作。那俄罗斯也有给予前苏联盟国的公民免签的优惠，所以去俄罗斯工作是很容易的事情。那近年的话，就有相关研究去检视那些中亚极端分子，就会发现说他们其实很多很多的人都是在俄罗斯当过移工或是移民的。那他们在俄罗斯的时候就会受到多种层面的压迫，第一个话就是贫穷嘛，因为他们来自比较贫瘠的国家，那离乡背景的去工作。第二个的话是种族，那中亚那边的话是突厥民族、鞑靼人之类的少数民族，就算他们拥有俄罗斯国籍，其实还是会受到斯拉夫本位的民族主义去歧视。简单来说，就是你不是斯拉夫人，就是会歧视你。那第三个压迫的方向就是宗教文化，因为俄罗斯的主要文化，不管是东正教或者是共产党的无神论，跟伊斯兰教本身的意识形态都是有冲突的。这些极端分子很有可能就是在俄罗斯的都市里遭遇到更不公平的对待，思想激化，那也很有可能是因为在大都市更有机会接触到极端组织的招揽，就慢慢的变成了恐怖分子。那这些研究其实也让我想到说，之前在2014年到2017年欧美国家遭遇最多恐怖攻击的那些时间的时候，当时也有很多研究的发现，会跑去加入 IS 圣战士的外籍的人，他们多半的话也是这样子欧美社会的边缘人，就是因为身为移民，经济地位很低，然后右派的政策就会歧视，还要面对文化上的摩擦，那他们就会很容易被来自同样宗教的极端思想吸引，去变成恐怖分子。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俄罗斯之于中亚的穆斯林，跟欧美国家之于穆斯林移民的角色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我们可以想象俄罗斯作为一个集权国家，它的压迫手段一定会是更加的残忍跟严密，所以成为仇恨的目标好像也不是那么的意外。
好，那既然有这样的压迫的脉络存在，那可能也会好奇，这个压迫也不是短时间的，它其实蛮长一段时间哦。那为什么又偏偏是在2024年他选在这个时间点来针对俄罗斯攻击？那当然在此前有很多的这个论述啦，有人说啊，那可能一方面是乌俄战争的影响啊，或者是在今年有碰上柏林的大选啊，所以可能选在一个你很重要的时间点来攻击。那时机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怎么解读呢？
第一个其实就是他创立在2015年嘛，然后过去几年来中亚极端组织的活跃度是一直在上升的。比方说今年1月初的时候，我们转角有写了一篇忌日血腥攻击的一篇文章，它就是在讲伊朗的一起爆炸案，那造成了92人死亡，后来其实就证实说是 ISK 做的，那凶手也是跟这次俄罗斯恐攻一样是塔吉克人。所以其实 ISKP 它并不是突然在这个时间点冒出来，而是它一直在成长，而且它的企图是越来越大的，只是之前可能都是因为在中亚伊朗这一带，就是本来就是恐攻比较多的区域，所以一直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那刚提到的就是乌俄战争作为一个催化，就是这个影响的话是确实有发生的。因为自从俄乌战争以来，就是俄罗斯扩大征兵，很多不想当兵的俄罗斯公民都有逃到国外，那俄罗斯就把很大的招募重心放到中亚来的移民身上。那这些中亚人会加入俄罗斯军队的话，通常是三种：一种是他本来就俄罗斯国籍不得不加入；第二种是他可能本来是受刑人被关在监狱里，用入伍的方式去交换自由；那第三种的话就是为了钱，因为他们都是来自比较贫穷的区域，就会变成佣兵。那俄罗斯政府也说，只要愿意帮俄罗斯打仗就可以获得公民身份。那对于俄罗斯的穆斯林公民来说，就要面对要不要去入伍的抉择。那他们一方面来不想要为了跟自己无关的战争送死，但是一方面又迫于经济跟政治压力，就是不得不去。更糟糕的就是，其实俄罗斯现在，因为他就是因为战争的关系，民族主义高涨，早就已经对穆斯林或少数民族是比较不友善的。那这一波征兵的推动也会把很多本身就带有极端思想的人逼出国外，然后逼向中亚跟中东去投靠极端组织。那第三个在这个时机点发动攻击的原因呢，其实也有人会认为说，这其实代表的是俄罗斯现在因为战争的原因分身乏术，他们在控管安全的问题上是越来越吃力。那比较严重的状况就是普丁才刚赢得大选嘛，结果这场攻击却暴露了他的支持度很不稳定，因为他现在就等于是硬要把恐攻跟乌克兰还有西方连接起来，以确保战争打下去的正当性。那这些的话其实会让人民感觉到蛮模糊蛮没有说服力的。
我们刚刚讲到说像其中一个征佣兵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知道因为战争它的尤其在这次乌俄战争，俄罗斯急需大量的人力进来，那这个吸纳包括说他之前从各个其他国家去拉拢佣兵之外，其实中亚这一带也被这件事情影响很深。中亚其他的国家因为地缘的关系，也导致自己的国民可能会受到这个吸引，然后去参加战争。但你会想说，参加战争不是你的自由吗？这个我们在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其实各国也有讨论哦，到底应不应该去开放让国民去参加这种佣兵的行为。可对中亚来讲其实是很担忧的，一个是人力上被吸纳出去之外，二来是它其实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一些不稳定性。
对，没错。那现在的话，中亚国家真的是对俄罗斯征兵这件事觉得非常的困扰，尤其是哈萨克、乌兹别克跟吉尔吉斯，在这三个国家当佣兵，不管你支持的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是犯法的。那他们近几年一直在就是防范国民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也有针对跑去当佣兵的国民判刑。那中亚政府当然他们认为说，这些人他们可以为了钱去别的国家当兵打仗，这个忠诚度上是有质疑的。那回来之后他们又是一个就是会操 会操作武器的一个
有作战经验的国民，
对，有作战经验的国民，那他们就是一个国家安全的不定时炸弹。
尤其是对于中亚的这一代的国家而言的话，本身的政权的不稳定性较高、那如果有这样的国民出现的时候，的确会担忧是不是比如说遭到某些组织吸收、他也没办法确定说你去当佣兵之后你发生什么事情，对，所以等到你回来，可能会对原本就结构不是很安稳的国家体制造成另一种威胁。
没错，那如果不要谈到这么远的话，可能最基础的就是不想当兵的俄罗斯公民，其实在这段时间也是有涌进中亚，那这最基本的话就是造成海关跟外交部很大的负担。
那我们再看、这次莫斯科的恐攻案，那凶手里面其实是塔吉克人，塔吉克这件事情又可以来怎么看？
蛮有趣的是，就是中亚总共有5个国家，那现在恐怖活动最活跃的就是塔吉克。那主要外观上原因来说的话，塔吉克它现在就是中亚最独裁最腐败的国家，因为它的法治程度非常的低落，那总统是从1992年执政到现在，然后对政敌也是极尽的打压，所以被迫害的人们就很容易的会被极端组织去征召。那另外一部分的话，塔吉克其实他跟塔利班是水火不容的，所以在2022年塔利班重新掌权之后，那阿富汗当地的恐怖组织就经历了一波洗牌，当时 ISK 就趁机招募了很多塔吉克人跟乌兹别克人，因为这是因为塔吉克人他其实在阿富汗是第二大族群，以前有一个著名的军阀北方联盟的马苏德，他其实就是塔吉克的势力。那关于塔吉克跟塔利班的恩怨，可以参考转角专栏作者孙超群2021年写的《世界唯一的反塔利班之国》。
当时那篇文章其实在谈，就是那时候阿富汗变天了、那时候都好像感觉情势一面倒嘛，然后撤该撤的都撤光了。但是那时候就讲到说，塔吉克好像对这个塔利班仇恨依旧。而且是积极在采取行动来打爆塔，想要打爆塔利班、那时候就觉得大家都要撤了，为什么？所以我们那时候标题是下世界上剩下唯一一个还在反塔利班的国家，塔吉克。但因为塔吉克本身也是一个很体制上面非常独裁的一个国家了。
那我再补充一下我们刚刚提到中亚国家，以前可能大家印象会以为中亚国家都是前苏联的，然后他们会无脑的挺俄罗斯。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他们现在很努力的在俄罗斯、中国跟其他西方国家之间就是夹缝求生。比方说中亚5国，他们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俄罗斯在乌克兰占领区的主权，然后也常常会禁止国民跑去乌东那边活动。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中亚国家他们自己有很丰富的资源、矿产等等，那他们看到乌克兰被入侵，其实也会害怕说是不是下一个被侵略的就是他们自己。可是受限于地缘政治啊、经济条件等等，他们也不可能去打坏跟俄罗斯的关系，甚至那些独裁的政权他们还很依赖普丁的协助，所以他们只能选择就是暧昧不清的方式。
好，那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俄罗斯国内好了。在事件爆发之后，那这个凶手也公开承认、其实有些俄罗斯人自己 也其实也知道了、即便普丁怎么讲，但是这个讯息这个还是传很快、那这个事情对国内俄罗斯国内有什么影响？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他们已经俄罗斯国内已经掀起对中亚移民强大的不信任。我们刚刚提到他其实本来就存在着对这些少数民族跟穆斯林的歧视，那现在的话俄罗斯境内至少有1050万的人是中亚的移民，那大部分都是做一些劳力低薪的工作，像建设业或是服务业等等，那他们本来就会受到歧视。所以说恐攻发生之后，针对中亚民族的仇恨行为就是一直在加剧。那一方面俄罗斯的军警也是毫不留情的扫荡这些移民，到处逮捕可疑人士啊，然后也有很多传闻就是关于酷刑逼供的，有几十条新闻都是关于酷刑逼供的。对，然后塔吉克的大使馆还特别警告说在俄罗斯的塔吉克公民没事不要出门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个情况跟欧美前几年的状况真的很像，就是恐攻会加深社会的恐惧，又进一步的导致族群更加的分裂， 然后国家的政府就会趁机提升控制手段，所以情况是非常的令人忧心的。
好，那这次的事件发生之后，当然你可能有的人会想啊，那有我看有些舆论啊，就是说啊，你看啊，俄罗斯活该啊，侵略别人，今天终于被人家恐攻啊，当然这是一回事，但另一方面，就国际上来看，其实也是会忧心啊，因为等于是我现在知道 ISK 他有这种实力进到俄罗斯里面去做这样大规模的破坏，那他也有可能有机会进到其他的国家里面，所以这个对国际的安全上面其实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隐忧。
没错，像联合国安理会就有针对 ISK 做调查，他们的势力范围是一直在扩张的，然后不只会在中亚跟俄罗斯发动攻击，他们的资金来源也来自美国跟欧洲国家，而且很多是数百万美元的这种规模，然后很多是用加密货币在支付的，很惊人的规模。那中亚极端分子对俄罗斯的恨意跟威胁是真实存在，那未来的话还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动乱。那我们看到俄乌战争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相关战场，并不是核心重点，所以如果普丁跟俄罗斯就是继续逞强去小看中亚极端组织的威胁，对那个区域的反恐行动去压制极端组织，然后对全球的安全局势其实是并没有帮助的，还是需要去正视一下他们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嗯，确实，尤其是当他牵连到开始是另外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的时候，以及其实先前前几年当中也有在讨论过的是不只是俄罗斯涉入到中亚，中国也有。好，那像过去中国也有把一些势力为了做一些代理的这种代理战争的代理人对抗啊，所以把势力有去塞到中亚这边去，那也会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跟中国之间也会出现矛盾啊。那以前几年也像新疆在教营的时候也有讨论过嘛，对于一些穆斯林极端的穆斯林来讲，他可能会觉得新疆在教营是在压迫我的穆斯林弟兄，那这个会不会造成未来之后也有区域的冲突是发生在针对中国的，那这个 恐怕也是未来如果这样的势力在扩散的话，说不定很难讲的一个事情。
没错。
好，那今天特别感谢编辑影之，那
谢谢七号。
这个今天的我们的重磅广播会有分成上下两篇的文字版，因为文字很长。我们今天会把还有更多的细节讨论会放在文字版上面，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找到这一次重磅广播的文章，我们也做成像 Q&A 的形式，让大家比较好清楚的重新来看这一次事件的脉络。好，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
感谢你的收听，想知道更多详细资讯，请上网搜寻转角国际。